这次我们看完第十一章啊，就是第一个主日的时候啊，今天我们就继续了啊，继续这个啊第十二章啊，第十一章我只是稍微复习，不过讲了很多次了啊，所以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十一章就特别是针对一件事情啊，就是它连接。就是上帝的名啊，上帝是独一的神啊，这件事情，到第十三章啊，今天我们要看十二啊，但十二跟十一还是有关联啊。十三呢，就是三位一体啊，就是他先介绍上帝是独一的神啊，就是就 Elohim 嘛，就除了他没有别的啊，神的这个类别只有一位，就是上帝。第十三章他就解释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OK， 所以现在他没有提三位一体啊，他仍然还是在那个神是独一的真神啊，独一的存在，他就用了两章啊，十一章就针对许多人想用形象因为人不愿意完全按照。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啊，人要给自己有一种创意啊，或是说随自己的这种骄傲产生的迷信啊，就逐渐呢 不是马上就这样，但慢慢是从意念上最后就产生一些的物件啊，就是看得着的就在历史中人就开始用许多的物质。来代表这位上帝 ，OK， 之后的后代哈，因为缺乏教导啊，就真的相信这些物质就是上帝。所以加文的意思是说，开头的时候呢，就算是亚伯拉罕圣经说亚伯拉罕的父辈是拜偶像啊。或是说这个挪亚这个闪的后代是就是慢慢拜了偶像那个时代的开始，人还没有完全说会去认为物质是神就是木头啊、铁啊这些东西啊，或是金属啊，这些是神他们。还是基于就是需要一些看得着的东西来代表这位他们心里就知道独一的上帝在天上 ，OK， 但是这一种的悖逆啊，就是说不愿意单单相信上帝是不可见的这种悖逆呢，就导致上帝任凭了他们所以你就会看见他们的后代就越来越偏激啊，就是从。用物质取代上帝之后呢，他们就真的是相信这些神像就是神可能也相信有一种的神灵住在这些的神像的上面，也就越来越严重就到了后期你看旧约的这些外邦的国家他们就迷信各样就是动物的形象什么都有了 ，OK， 所以但他起头呢，人是做了第一个妥协就是想稍微给自己一个方便可能让自己不仅在心灵可以知道上帝，他也想要去掌握一点东西就是觉得自己。是基督徒，以前不叫基督徒了，就是属神的人，就多一点的东西来证明一下，这样的一个小的设想呢，却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这个严重的后果也是圣经说是上帝的一个惩罚，就是当人不愿意听上帝的话。或是说人有一个悖逆的心就是想有做一些自己比较方便的事情可能在你自己身上那个后果不是很明显的，因为你心里面还是知道你信的是上帝，但你会发现这个后果呢是在你的后代 你的儿女、你的孙子的身上。OK， 你说为什么他们不会跟我们一样，也是心里面信神哈、啊，只是不去做礼拜而已啊，只是、啊、他们不会这样，他们就完全认为这是假的，他们就完全认为这不当一件事。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上帝的刑罚，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啊，不敬拜上帝的罪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到现在还是看得到了啊，是吗？就是虽然我们是新约的时代啊，我们是基督徒啊，哦，我们已经没有这种的什么仪式啊什么的哈、啊，但你也可以发现到啊，如果一些信徒啊，就是已经信主很久啦啊，能可能稍微妥协一下啊，就是在自己的信仰，他信仰是真的啦，就是他已经经历过上帝，他心里也知道啊，就是他是属神的，在这一点我们也没办法说啊，就是他真实领会过上帝的恩惠啊，他知道他信的是谁，好，这一点有了，但他不愿意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做，就是他改变一下他的生活啊，他就妥协一点，有时也做这个，有时也做那一个，有时迷信一些的东西啊，因为方便嘛，对吧？就是不想读圣经，你也可以读很多其他的书啊，是吧？就是喜欢看一些基督教的文化啊的东西啊，也好像是在读圣经啊，喜欢接触一些基督教的影响，好像也是在接触基督教啊，喜欢讲述上帝的事，但其实也好像是在赞美敬拜神啊，但是就是不想按圣经这种很古板的方式啊，就是读圣经、祷告、去做礼拜、去服侍神啊，去保，就是去爱护弟兄姐妹啊，不想做这个很老土的啊，很古板的，想有一种自由啊，有时去做礼拜，有时去到野外去啊，在森林里面也做礼拜啊，在海边也可以做礼拜啊，就想要有一种比较自由的方式，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信仰是有的嘛，他经历过啊，他也祷告，他知道，但是我们可能觉得没他办法嘛，因为他是基督徒。但我的经验可以告诉我没有看到他们是，当然上帝也管教他们了 啊，就是有的也学了谦卑，但是有时候太迟了，他的后果呢其实直接是在后代的身上，就是这样的一种忽略的父母啊，通常儿女是跟不上来的，就算你我在亚洲长大的啊，就是每一个孩子从小都是父母把他送来教会的 ，OK， 就是必须的，你根本没有办法的啊，喜欢不喜欢你都得来 ，OK， 但是你会看那些以后孩子还会有信仰的，那个比例很低，因为只有很少的父母呢，其实是做了很古板的事情，多数的父母呢，只是保持了一个所谓的最低要求。就是礼拜天他们会来啊，但是生活呢就是忙孩子的功课这个学业啊，这个什么前途啊，补习啊，有时礼拜天要去练球啊，要去比赛啊，要是什么什么 OK 都忙这些东西，就是这父母心里面是知道上帝，但是他们的生活呢就是想要就是用了别的方法了哈，就像我刚才说了啊，就是他不愿意用一个很古板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也不愿意单单相信上帝是不可见的那一位啊，就用了有的父母还更可爱啊，会放很多的圣经在他家里啊，会让孩子信一些我们说几乎是迷信的，就是会放一个十字架给他啊，告诉他说啊，考试的时候要跟神祷告，要什么？其实他平常没有祷告的。但是呢就会给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呢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啊，这样子呢就是神会帮你啊，人会什么样，所以这些就是没有真的是走正道的人啊，他们是走捷径的人呢都有后果啊，就是走捷径了，最后这些后代就我看见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离开 不是平常的，他们是抗拒的，就是说他不允许你再跟他谈信仰的。他不是只是觉得啊，我不得空啊，没有时间啊，还是说啊，最近啊比较忙啊，你叫他，他还不好意思。不会的，不会不好意思的，他都不管你，他就认为说你们这套已经够了，啊，他根本不相信。那你才发现啊，这个后果谁教的？就是谁带来的？其实是因为上一代的人，他们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有经历了，但是他们的后代就因为他们的忽略啊，因为他们的这些方便，其实就失去了这个美好的机会啊。他们虽然是在教会长大，从小也唱圣诗，也读圣经，也知道故事啊，圣经的故事，但是长大之后就把这些不是只是放在一边，是抗拒啊，会去追求相反的东西。我们就只能够承认说是人的忽略了啊。有的或许啊他真的成熟了，长大了啊，做了父母，自己也会醒悟过来啊，可能还有机会了啊。因为那时你在劝他啊，他遇到问题啊什么，他记忆里头还有啊，有的就一直都走这样子走下去了啊，就是他认为说这个已经是他曾经就是拥有的东西哈，他已经觉得好像吃过了，不想再吃了，这样的一个感觉。OK， 你就没有办法再把它带回来了啊。所以我不是机械性的说啊，这个按错钮啦，就掉了一个可乐出来哈，不是别的汽水啊。我不是说这是一种好像很神秘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哈，就，但是我说这是一个心态。OK。上帝当然有怜悯在当中，也有很多可能也做不完整的父母啊，但是我们没有看见类似的后果在他们的儿女的身上，可能是上帝还看见有金钱啊，但有的就我们看到好像比较严重，有的比较，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很把握说一定会这样或是那样啊，只是在现在啊，就是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要马上去回应神啊，就求上帝赦免，也同时求上帝就是施怜悯在这些就是错误的，就是这些受影响啊，受错误影响的后代的身上啊，盼望他们以后人生的经历当中可以让他们重新的回来。OK， 所以我简单的意思说就是第一代的人他们的这个拜偶像的这种心思啊，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拜什么大菩萨啊，什么啊，什么观音像，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普遍上人迷信雕像，迷信偶像呢，其实是源于他们的祖先一个不敬虔或是一个方便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这样子想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因为自己有把握了的确我们会考虑到自身的这种体贴自己的方式，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再怎么样我们都认识神我们的心灵的平安没有失去你去一些地方，你做一些的事情，你讲一些的话，你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啊？但是如果你认为说这是我的自由嘛信主很久应该足够成熟可以面对这些事呢你要再想一想 OK 这些事情虽然它并不是有的事情啊，我说就是我们选择的啊，就是可以放松的事情它也不完全是黑跟白的啊，但你要更加的顾虑到在观看我们的人啊，那些正在学习我们的人 其实他们不一定会重复你的动作，但是他会学了你这种心态，就是认为说，哎，我们好像也可以有某一种的空间跟自由，这种的心态就会使到他们在一个没有稳固信仰的基础上，去好奇世界各样的事情，往往结果就是他们会被吸引而出去而离开，因为他没有好的根基啊，他没有真的经历过一个生死的一种挣扎啊，就是上帝拯救他的这种经历啊，所以当他让自己在很边缘的这些事情上面徘徊的时候呢，多数的情况他是会被吸引而出去的，而他不会被一个很古板的很守旧的一种信仰模式所吸引啊，他反而是喜欢外面的方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领受的哈，所以从这十一章它的重点就在这里，人也提醒了我们啊，当然我们当中多数人都是可能是年轻或是中年后才认识主了啊，所以也很难说一开头就能够好好的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但最少呢我们今天如果在我们的儿女身上仍然还可以影响的话，我们要预备他们有好的影响在他们，就是我们的孙的这一代上面啊，而不是让这一些已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也要等到中年的时候才明白真道，因为他们肯定又要失去他们的儿女了，对吧？所以我们如果醒过来，我们会可以帮他们追回嘛，追回他们以前在教会光玩光吃啊，光唱歌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一种的缺乏嘛，对吧？我们尽量去给他们有这方面的补足，也让他们能够明白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当他们的儿女一出生的时候，他们一开头就要给他们立下敬虔的榜样。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女是蒙福的话，不是因为他 IQ 很高啊，很会读书很会做人，学历很高，完全没有关系的 ，OK。圣经说，一个蒙福的人只有一个条件而已，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就是蒙福。怎么能够做神喜悦的人？就是一个懂得顺服神、懂得敬拜神的人啊。如果他们不会敬拜上帝啊，在敬拜的时候无精打采啊，就是打瞌睡，没有办法了，那这个就完了。我意思说没有什么好说的，管他什么做很高的职位没用的，这种不叫做蒙福的人。蒙福的人是我在说啊，就是他可以很顺从的对上帝，这就是蒙福的，上帝喜欢这样的人啊。然后第二个很明显的就是他懂得敬拜，这是一个功夫来的，多数的人是不懂得敬拜，多数人是出席敬拜，当然有的连出席都没有啊，出席敬拜，但是不表示都懂得敬拜，懂得敬拜的人是懂得讨神喜悦的人，这个是我们要教的，他只有从人的身上去学的，也是从圣经去学的，好吗？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啊，就是是不是这些方面忽略了，是不是我们可能过于考虑了他们身体的需要，他们学业的需要，而忽略了给他们有一个敬拜的，就是上帝是至高的神嘛啊，敬拜的这个学习，那就导致了他们成长之后呢，他们就不会去做一个神喜悦的人。OK， 偶尔去教堂，带带朋友什么，其实当然这也不错了啊。你说还懂得去教堂， 但你打开圣经，你看，上帝哪里只是要这一种人，对不对？啊，你说啊，瑞士人都是基督徒哈、啊，他们都会祷告。你打开圣经吧，好吧，不要再这样子讲了。上帝又不是老人院啊，偶尔去探一下他，高兴的不得了。上帝不是那些老人院里面的老人啊。OK， 上帝在圣经里面是要我们每时每刻都敬拜他、荣耀他，而且这是最低要求啊。如果我们给儿女的印象呢是高兴来不高兴不来啊，舒服来不高兴就不舒服就不来啊，或是偶尔跟朋友玩玩，偶尔也可以去教堂，可能是比多数人好啊，但是其实还是很远很远，差很远，这是不及格的。OK， 上帝不是要这样的一种敬拜，所以为什么你能够理解宗教改革那么多的篇章啊，就是辩论啊，除了讲因信称义这些东西啊，也很多的针对是天主教那个敬拜的问题啊。为什么当时一直要讲这个事呢？我们现代人觉得敬拜嘛，礼拜天啊，一空出一段时间，到教堂去坐在那个凳子上啊，管他唱讲什么唱什么，时间到就走，就叫做礼拜嘛。反正做礼拜就是坐的嘛，就是坐下来的坐，用另外一个字来写，所以我们不觉得需要吵架。哎，天主教、基督教吵什么？都是在敬拜嘛，对不对？不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除了因信称义，要单单靠主耶稣的恩典，不能靠人的各样的善行之外，这是一个重点啊。其实改教呢，牵扯啊，还有就是圣礼的问题，另外就是在我们说 practice 啊，在一个 practice 叫什么，在一个应用上啊，就信仰的实现上呢，一件事而已，就是敬拜。你针对很多当时天主教的敬拜是错误的敬拜，因为他们迷信圣徒，迷信玛利亚，他们注重礼仪过于上帝，他们讲的道是拉丁语，没有人听得懂，所以他们的敬拜是迷信。虽然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们敬拜的是假神。你知道改教的时候可以用这么强烈的话，今天当然你都不大讲哈，你去天主教还蛮欣赏的啊，那教堂蛮漂亮的哈，这图这个雕像啊，建筑物很宏伟哈，你心里面还蛮高兴的。你知道在改教的时候呢，他们是进到天主教堂好像进到神庙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很厌恶的感觉。 OK， 看到台上的那些神父啊，讲一大堆啊，好像今天看到奉西天主教的教皇讲一大堆话，你几乎就是好像看见一个道士啊，在那边自言自语啊，而且讲一个根本就是以人为主的东西啊，高举的就是人的喜欢啊，就是几乎是到这样地步，就是厌恶去看待任何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今天你必须这样做啊，因为他们也改变了一些，没有像16世纪17世纪那样离谱了啊。但是我是想让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讲那么多，就是因为当时呢敬拜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上帝在地上就是透过耶稣建立的身体，就是教会呢，已经沦为是一个人的一个游艺的场所，人到里头就是取自己所需的，按自己的方式找自己的快乐的地方，没有人真的敬拜上帝了，因为大家不知道在里面做什么。 OK， 所以为什么要改教？因为这是上帝在出埃及记跟法老的就是对法老的要求，让我的百姓离开，因为他们要敬拜我。 OK， 所以改教家就算有100个我们所谓不是太过明显的理由啊，就是一个也够了，对吧？你说啊，改教会打仗的，会死人的，改教会让那些 回教徒笑你啦，说你基督徒怎么搞错，同一个神也打起来吗？改教会让那些政客趁虚，的确也是对啊，就改教其实跟很多政治扯在一起啊，贪污啊，什么都有了啊，乱七八糟的事都行。你想一想说，哇，这么大代价还是不要做，但是他们还是做，因为有一件事情是有根据的，就是当时上帝不付一切的代价，不顾一切的代价啊，要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是神，我必须被敬拜。上帝受不了，就是他唯一的选民啊，在埃及地，被偶像包围着。OK， 所以上帝说我是真神，我不被敬拜，反而那些假神天天被敬拜，所以上帝说 No。我自有一个理由，就是释放我的子民，因为我要被敬拜。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呢，的确是教堂已经堕落到敬拜人了。OK， 所以改教家很大胆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名堂，我想的确也是心虚了啊。你觉得什么都好谈嘛啊？这个因信称义也可以谈啊，我们可以慢慢谈啊，怎么样讲得清楚一点啊？啊，你说真的是，不要这样极端啊，整天就是去拜玛丽啊什么啊，也可以谈啊。其实有的东西还是看来可以等啊，但就有一样不能等的，就是敬拜。所以我希望你们理解啊，不是说哦这个问题是以前的我们不管，今天。你要自己问啊，我们在苏黎世有这么多教堂，到底几间是庙堂，几间是耶稣的教会？韩国、中国啊，中国很多基督徒啊，什么大家都这样想，对不对？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大家都这样想，对不对？换一个眼镜，你不要看人数了啊，你就问说，有哪一些是庙堂？有哪一些是娱乐场所？有的真的是俱乐部来的啊，就是有钱人去的地方。有哪一些是敬拜神的地方？如果是的话，就是这些一定是很闷的地方，因为他们没有改进的，他们是按着一个很古老的方式，就是上帝的方式要求的，来敬拜。Okay.没有换方法，没有我说的方法不是说不可以有乐器，不可以有什么啊，我不是指这个，这些是你可以用的一些工具啊。我说的方法就是呢，用人的发明，就好像这里偶像啊，来取代看不见的神啊，用某一种的形式来取代上帝啊明确的要求。啊，讲一个例子啊，我突然想到，有没有听过有一些教会啊，他们的唱诗呢是请专业人士来唱，有没有听过？我看过了，韩国的，我特别针对韩国，因为是假冒伪善啊，不是说每个了啊，当时真的是很有问题啊，这国家从头顶乱到头脚底，乱七八糟。那你看他们有很多很大型的教会呢，其实。会众呢是欣赏的，因为在台上有特别选出来的乐队人在唱诗的，所以每次唱诗呢是这些人唱，肯定不走音不走调了，他们是专业的啊，有交响乐做伴队，连其他人呢，其他人不唱，其他人就是在那边就是欣赏，是吧？那如果按着人的要求，这个比较理想，对不对？因为我们发现有时。要大家一起唱啊，这个五音不全了、有的走调拍子又不对啊，那呢如果这个事情不熟练啊，或是怎么样太高太低啊，哎呀太多麻烦了，对不对？我们就找专业的人来唱，就不会出错，上帝肯定高兴啊。我想问，这只是一个工具吗？还是这是一个改变？上帝真的要一个地上一个完美的乐队吗？天上没有吗？当然不需要，对，上帝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上帝要为什么要我们这些走音走调的人去唱歌？因为他不是要你唱歌啊，他要你赞美他， 诗歌只是一个方式，一个工具，能够带动你的情绪，不是叫你欣赏音乐啊，是带动你的情绪，让你更喜乐的敞开心去赞美神。所以你必须做，你不能在那边欣赏，欣赏你肯定睡觉的啊，还拿手机狂拍，就把自己当神去了，就是整个敬拜只有上帝是欣赏者，我们都是参与者，怎么这来了一大堆欣赏者啊？不可能，讲道取代了，不需要讲员啊，我们用其他的方法，用见证，用话剧，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你要小心，这也有偏差啊，我不会说完全是了，但是已经开始走另外一种的一种方便的道路，就是取悦人的一种方式了。很多了，我只是突然间想到啊，咱这现代人的做法是，每天都发明的哈，很多，所以我们就回来说啊，我们可能要重新去想，为什么我们那时有改教？如果我们不想，我们可能还要再改教，当然我相信不大可能了。不过有一天，如果基督教，就是我们现在啊，不要讲天主教了啊，基督教多数的教会都是沉迷在这些东西上面，连地上已经越来越没有教堂在敬拜上帝了，啊！那时呢，我们还要回到那个问题：当初耶和华吩咐法老放人的这个心意呢，是否还在有效？就是上帝这个要求还在发出，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去回应他这个要求？当然今天我相信我们的改教已经不是那种政治上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是看见不对我们自己改啊，是这样啊，我们再也没有那种全世界可以一起改的东西了，是吧？我们所谓各自为政了啊，我们活全教会看看左边看看右边，诶，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不要学不要学啊，人家搞活动我们少一点啊，我们就把自己就是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其实我们也一直在避免自己变成庙堂啊， OK， 所以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反省，也是一直在想说，上帝当时要指明敬拜他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得到满足，如果没有是谁的责任，是我们活全同工的责任啊，当然是我的责任啊，长老责任，或是同工的责任，或是弟兄姐妹的责任，是吧？我们要常常响应这个事啊。好了，不多说了。所以这里是为什么他讲那么多，就是因为这个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啊。贾文到了这段话的结尾呢，他就说历世历代都有很多的教父啊，就是正统的教父反对他们用这些雕像，用这些神像雕这些画像来取代讲上帝的话。OK， 虽然这些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画什么，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就是雕刻的是什么东西，但是贾文说后面的人完全不知道，是吗？那些来看的人呢，他们就迷信这个像比那个像更好，所以玛利亚的雕像呢不是一种而已啊，是吧？你们有发现玛利亚的雕像有各式各样的，有蓝色的，有各样不同颜色的，对不对？然后呢，它有不同的姿态的，有的站，有的坐，有的抱着耶稣，有的是好像升天的一个样子。那你就问了，哎，如果雕像，是帮助人明白的，那么后面的人呢，他们看这么多种的玛利亚，他们会想什么呢？他们就会觉得哦，可能这个姿势比较灵啊，所以某一种的玛利亚雕像呢比较受欢迎的，连那一种的雕像的蜡烛是最多的，某一种就比较少，你就看得出有迷信在里面了，是吧？所以我在说啊，就是他后果呢可能不是第一代的人，是后面的人，因为没有人教导。所以我们也要很清楚哈，我们做各样的选择，可能不是你会受影响 ，OK， 但是你的儿女呢，绝对会受影响，他们 从我们身上可能会认为崇拜不重要，在我们身上可能会认为圣经也不重要啊，祷告也没有什么必要啊，他们可能都会因为我们的忽略啊，就接受了啊一种完全是新的一种宗教信仰。OK， 那另外值得提的就是加尔文也没有偏激到说，全部的雕像都不好。OK， 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啊，就是这句话是很少有的啦，在基督教教义里面呢。他如果我还印象还有啊，我因为讲过一次了啊，应该是两到三处而已啊。加尔文会提到我们的信仰跟科学或是跟艺术、跟哲学的一些关系，很少很少的啊，就是这样。哎，这里是其中一次啊，他讲，但是这种提起也是相当保守的。你看当他说我们不会拒绝一切的雕像跟画像啊，因为他相信这也是上帝给人的才能啊，去做这些事。只是呢，加尔文说这些意义不大，所以换句话说，加尔文当时在改教的时候，他让基督徒知道，雕像啊、科学啊、哲学啊这些啊、医学啊这些东西呢，是神给人的智慧。但是他没有很强调这些东西的，他要我们很谨慎的用，而且他告诉我们，多数的时候呢，这些艺术品来的啊，是就是欣赏用途而已。意思说，他其实对人的信仰没有太大的贡献。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但我知道现在，有许多这些所谓啊，就是叫什么？我们叫改革中啊，就是啊，说自己是加尔文主义的人啊。哎，他们很看重艺术，很看重音乐，很看重各样的东西啊，对不对？也常很强调啊，这个艺术里面基督教的精神啊，什么什么的，对不对？然后我说他们应该是没有什么读基督教教义了。啊，这其中一句，这句话我是抄下来的啊，给你们自己看啊。就是相当悲观的。OK， 我们看到 OK 什么Michelangelo 啊什么啊，这个最后晚餐的这个壁画啊，画得不错啦啊，又怎么样？真的要当神来保护吗？这些东西又怎么样？画得很好又怎么样？哦，这是基督教的遗产，谁说的？我们的遗产就是圣经，好不好？没有这些东西，这些是供人欣赏的，有就有，坏了就坏了，就算了，没有神圣的。很抱歉啊，我就讲，就算什么韩德尔的什么弥赛亚曲，也没有女王站起来而已嘛。如果当时女王可能就是脚酸站起来，那你知道这个就变成全世界人都得站起来？难道只有弥赛亚的这个神曲啊，这个韩德尔是最神圣的吗 ？I don't think so。你去读一下里面他的歌词，哎，是圣经节来的，怎么样？你不是天天在读圣经吗？配了一些小提琴什么下，就变成是神圣的哇！大家都要在听的，没几个人听得懂啊，但是都学了，都赞了，都很崇敬了啊，买很贵的票去听啊，你有钱也可以了。但我意思说，欣赏用途啊。我们不是不懂艺术，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是上帝给人在就是没有罪性的时候啊，可以按他的心意去荣耀他。但是这位上帝呢，不是已经离开了啊，他好像已经不存在了，连我们就要用尽方法，用雕像、用音乐、用歌曲来纪念他。他在啊，你不知道他还在啊，他没有走啊。为什么你那么着迷那个第二、第三、第四的这种媒介呢？你不直接用敬拜来荣耀他？这是第一手的，因为他还活着，所以你要荣耀他吗？你来敬拜他，这是第一手。OK， 你不要告诉我你要去写一首歌啊，什么你要去写一本书啊，啊，要画一个像，画一个画来荣耀神，这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媒介啊，这是另外一个 approach 啊，就比较远的 approach， 这个是对待已经死去的人的方式来的。上帝没有死 ，OK， 所以我简单的说了啊，就是我不同意太多就是在教会里面呢讲太多医书，讲太多哲学，因为他会可能讲的人自己还知道，但是他会让听的人会偏差啊，因为他们就会因为听了医书，听了这些神学的知识，他们就忽略圣经，因为他们更喜欢听人的解释，他们就不大有兴趣圣经的话语，可以吗？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们多少都有一点是受害者的啊，因为我也是受害者，你们肯定也是啊。就是你有时接触神学呢，它会让你着迷，你发现你有一段时间呢，你是一看圣经你都不想去明白，你就马上去翻解经书，你马上要知道人怎么讲，你根本没有给一分钟说上帝讲什么，因为你太着迷了。 OK， 你一看到一些经文的内容，你就要上网去查有什么话可以表达的，是吧？所以每次你讲到你分享，你总是要放一些图片，你会觉得哇，有了图片哇特别能够吸引，特别能够讲得清楚。你忘记了那个图画，无论是这些什么达芬奇啊谁画的啊，那些只是他这些人，他们都不是神学家，他们这些蛮世俗的人的一个宗教观念而已，你知道吗？他们画的就算是耶稣的降生啊，什么十字架上啊的那个受苦的像啊的画像，不是圣灵的启示来的，你搞错了，只有圣经是圣灵的启示，他们画的东西是灵感来的，就是很基于他们当时自己的感受做的一个表述，而且是很有限的一个表述，它不应该放在教堂的最中间的。OK， 你可以去 Como， 不是 Como， 你们 Como 是意大利啊，我法国的是叫什么？我忘了那个城市，也跟 Como 也很像的那个字，是吧？我们以前去过，不是有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版画吗？在修道院里面，对不对？又怎么样？手指很长，手很长，啊，这表现了一种。那个是那个画家对基督受苦的一个理解，好吗？这是灵感。你要知道末世，你就读圣经，圣经是直接说的，而且当你读的时候，圣灵把这个感觉给你，你看层次有没有区别？很大区别。但是人不读圣经嘛，所以把这个版画就放到了整个教堂的中间，每个人进去都必须感觉这个画家的感觉，那有没有搞错？这个变成是我们在信这个画家的一个解释，他为我们做中保，他解释耶稣啊，不是耶稣，不是圣经啊。所以我们是受害者，没错。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被人带领，我们做这个做的这些事。但是无论怎么样啊，时间一过，你都应该回来啊，你应该清醒过来啊，开始把东西放在对的地方啊。这里加文就是说，艺术是艺术嘛，我们也不用丢掉它，神学是神学，我们也不用把它废掉，但是把它放在一个对的位置，是吧？铁锤锯子是工具，就放在你的储藏室，它不应该放在饭厅，它不应该放在客厅，它更不应该放在睡房，因为它不是那个地方的东西。神学各样，这些都是工具，好好留着，因为有一天你会用得上。但是你每一天呢是过生活，是没有铁锤跟锯子的，一般上就当你东西坏的时候你才紧急需要啊。但是一般上呢，你是不会用到这个东西的嘛，是吧？所以我们主要的信仰生活呢，不是被神学做主流的啊。我不是反对啊，但是我是说你有这个工具，但是你每天生活呢，其实是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圣灵给我们的牧养，给我们的喂养，他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不要那么紧张，要知道人怎么讲啊。你问上帝，主耶稣，你要跟我讲什么啊？你跟别人讲我知道啊，但你跟我讲什么啊？你想知道吗？ 因为他还在，好吗？好了，我讲很多了，不过我希望这个可以扩大啊，就是当时天主教的一个这种敬拜的错误啊，也就让我们扩大到今天，我们不要再重复的啊，去做同样的事情啊。虽然我们不会再去看那些雕像啊，但是我们为了方便，我们会做其他的事。OK， 好，十二章开始很短的，这十二章只有四章子啊，很短。但是呢，他就是重复了我们前面说的，他把这个敬拜的重点啊，就是做了一个浓缩啊，一个总结啊。所以我快快的说哈，他说我们的信仰啊，其实一直都在教导我们要专一的，就是依靠上帝，因为只有他是神嘛。也同时呢，也要我们专一的来敬拜他。这是整本圣经的目的啊，就是他告诉我们上帝有多伟大，多伟大，多伟大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荣耀他，不然跟你讲上帝很伟大没意思嘛，你更伟大，人更伟大。当然就是讲了这个伟大之后呢，他就吩咐我们要尽一切的能力把荣耀归给上帝嘛。OK， 所以圣经说的真神啊，上帝是真神，独一的真神，他不是一个口号啊。OK， 就好像啊，我回到欧洲了，还就可以讲，在马来西亚真的不可以随便讲这个话，就是穆斯林说啊，就是阿拉是真主啊，真主阿拉啊，他们说他们的阿拉是独一的真神，但很抱歉的，他们是口号，因为。很多哇，几乎哈、啊，就是穆斯林是不认识阿拉的，因为他是阿拉伯语，可能中东的人啊，但是其实很多国家，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他们是不知道《可兰经》讲什么的 ，OK， 他们是背诵《可兰经》，但是他们不需要理解《可兰经》，所以他们的真神呢是没有内容，是一个名称 ，OK， 那我们就要小心，我们不能学他们。当我们说上帝是真神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名称了 ，OK， 他也是一个警戒，因为他特别强调他是真神，就是说我们不可把任何不合乎的归给他，或是说归给把合乎的归给了其他啊，这两种都错、啊。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们不能把上帝没有要的归给他，因为他是真神，你不要当他是傻瓜这样啊，什么都给他，他都要讲是啊，他不可以，因为是真神。那另外呢，你也不可以把他要求的给任何其他的，就是假神了啊，因为两样的做法都是亏损他的荣耀。所以为了让我们避免自己啊犯这样的毛病，就是在真神的面前当假神来拜啊，这是刚才我说了哈、啊，就是我们常会做的，我们就应该常常提醒自己。不可以随己意去敬拜上帝。OK， 这里提到的不是你有来跟没有来的区别啊，还是说你在真的上帝面前，其实你把它当成是假神来拜，是很奇怪的嘛？但是这种做法呢，它不是在外在的形式的，它是你的内心。OK， 一个外在你可以跟嘛，别人怎么做你就做，但是你的内心。内心呢，就是如果你还是带着，这种自作聪明啊，这很轻佻啊，或是轻率的，没有约束自己的一种心态，不愿意在上帝的面前呢、啊，单单按着他在圣经里面的要求去做呢，其实我们就在心里面呢，因为我们的随心所欲，就把上帝当成是一位假的神来敬拜。OK， 那这就犯了圣经说的迷信的罪啊。所谓的迷信，就是人不满足于上帝的要求，上帝对敬拜啊的方式跟次序的要求，人就用自己的热忱啊，给很多的事情添加了啊自己的表达，认为这样会好一点，那样会好一点，是吧？这个。可能是打引号的，不过我发现没有必要啊。你们记得有一种圣经啊，他会把特别是 NIV 啊，你们应该听过啊，他会把圣经里面一切的弟兄，他都会加上姐妹 是吧？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特点？就是他认为呢，这是现代嘛，是吧？你不能只是讲弟兄啊。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他就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啊，就是我们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和的美啊，弟兄姐妹。他觉得他要 inclusive 啊，要把全部包含起来，对不对？有的人呢，就会说把把圣经或者把一些圣诗的一些表达，有的一些是我啊就改成你啊，你呢改成他什么什么，总之他要他觉得这样子做会包含全部的可能。但我不是说这个不对啊，这是打引号了。那经文要特别小心啊，不好意思啊，可能是时间到了，不能讲太长哈。经文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去随意的跟动啊那个字句啊。虽然你改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它不是一个大问题啊，但是后面的人呢，后面的人可能就会以为他们会有这样的自由，可以随便的改动。OK， 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了啊，就是不能因为你单方面的一种热忱，脸就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这种选择就会使到人在真神的面前就是没有办法当上帝是真神来敬拜。OK， 好，要喝一杯水，等一下啊，谢谢。可以了，那加文也说，我们不仅只是不可以自作聪明啊，去创造。他也提到一点，就是我们也不可以迷信人呢、啊。那、这里就说，一些牧师啊、神父啊，当然他也把主教放进去了啊。但是基督教里面也有主教哈、啊，就说一般基督徒在敬拜的时候会跟着牧师的动作，对。你们知道天主教啊，这个神父啊怎么做，后面的人就怎么做啊，他们基本上是跟，连他就说，他们这些牧者他们做的动作他们知道，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那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们跟，其实我们的心态是迷信，因为我们以为某一个动作上帝喜欢，是不是？不知道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就是。你要为着你的行为啊，你在敬拜里面的行为，你唱诗歌，你祷告，你吃圣餐，你为着你每一个动作，你要向神负责任。你不能跟上帝说，因为我看到他这样做，我学他。如果你有这种心态，这个叫做偶像敬拜，因为你做了一件你不知道的动作。OK， 连你的心里面呢，你认为没关系，反正人家做，我跟着做就可以了。所以你心里面的那一位神呢，其实是假神，他看不见，你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偶像，你只是做给人看，所以这个神不是真神。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真神了、所以加文就说，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跟随人啊，去做一些宗教性的行为呢，其实我们是在亵渎上帝，可以吗？啊？有一次人家，你们也可能注意到啊，我有祝福哈、我在火泉是这样，因为我是长老，我就祝福啦。有几次啦，人家问我啊，就说为什么你祝福的时候没有举手啊？的确你们知道啊，多数的牧师啊，那我爸啊，其他牧师啊，他们祝福的时候他们会把手举起来。当然不是那种投降的举手啦，就是有一点好像，就是祝福的动作嘛，就举起来哈、这样子。OK， 哎，我就没有这个动作了，但第一点是我不习惯这样做哈，连我也觉得这样子做，如果是因为别人，我就跟着话啊，其实也没有表示我的福气从我的手跑出去啊，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这样做。OK， 那这个嘛只是一个例子啊，我意思说我相信很多人手举起来啊，他不知道是为什么的，因为他是从他自己的牧师那边学的，是吧？有的人还要我还看过一个，这个是 是人家跟我讲的啦，他说他看过，但这个人自己做给我看了、啊、他说他的祝福呢是只是一只手举起来，另外一只手呢他要压在那个圣餐桌上面啊，就是一只手祝福，一只手是放在圣餐桌。哇，他连这个跟我讲的人还觉得这样很好啊，哇，这个很有能力啊，就从圣餐桌那里啊就是支取力量。后来他去问这个老牧师为什么这样做，那老牧师说因为他这个手没有力啊，所以他不能两只一举起来会扑下去，所以他就只能够举一只，连一只手呢其实是因为没有力，所以他要撑着那个桌子。你既然成为了一个很有属灵的一个动作，迷信嘛，就是人就总是这样子啊，觉得啊给这样的牧师祝福了一定很有福气，没这种事啦 啊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啊，你想想，可能有很多动作我们都学但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为什么。现在我们开始要小心啊，就是有这样的心态，其实我们是内心在嘲笑这位神什么都不懂，因为他是假的嘛，所以我们怎么做他只要看到你的动作就够了，而且你是为人做的，不是为上帝做，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小心看待敬拜上帝的事情啊，因为圣经很严厉的说，上帝要惩罚，要报应，就是特别啊，在敬拜的事上得罪他的人，对吧？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可以偷东西，不可以讲骗话，特别讲究啊。每次你讲人说你没犯罪啊，没有，我没讲过骗话。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讲废话大家那么在意，你知道圣经里面定罪很重的，当然讲废话不应该啊，是敬拜啊，是吧？你没讲废话，你礼拜一天去哪里，这罪更大，是吧？敬拜的时候你跑去哪，你是想什么，比你讲一千个骗话还要罪还要重，而且可能还以杀人就是伤害人的罪同等，都是违背神的诫命嘛，是吧？所以圣经怎么说，出埃及记20:5，他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祭子直到3世代啊，这个是实践里面明明说的啊，就是你不敬拜我们，或是你用方便的方法啊，就是改变，他说好，我会报应你，而且我会报应你不只是你跟你的家，你的后代。所以开头我有说了哈，所以这个不可以轻看哈，这个警戒啊。这个出埃及记34章，他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啊。这里也很明显的说哈，出埃及记摩西后来要预备这些人进去的时候，他又重申这件事啊。他说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毒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以愤怒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吐沫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月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啊。这经文你可以看到，他不是在讲那些就是偷东西、杀人放火还是什么啊？这个是在讲拜偶像，拜偶像是在讲说，不是真的是信偶像是神啊，而是想要用一个代替品来取代上帝，因为上帝看不见，连他的后果呢很严重啊，所以我们要警戒啊，就是在敬拜里头，我们不能够有敬拜假神的这种想法啊。所以在旧约中，上帝在他律法里面就宣告自己是众信徒唯一的一个法官，所以他就为这个敬拜 设立了规则，意思说你不用听人家讲啊，就是如果人家有一些要求啊，是所谓啊，就是教会的传统历史，如果违背了圣经呢，你还是要听上帝，因为上帝是那个唯一的法官，是他定的这个规则啊。这些规条的设立啊，其实是上帝为了启示他自己的救恩啊，因为这些规条是帮助我们认识他的救恩，但同时呢，上帝也在这些规条里面考验我们的心态，对吧？就是人会厌烦，因为你同样的动作多做几次呢，你就觉得无意义了，很容易就这样的。第一次是很好奇了啊，啊，蛮好的，蛮好的啊，新朋友每次来教会啊，感觉蛮好的，蛮好的。下礼拜就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再做第二次了，因为第二次他就感到厌烦了。基督徒如果真的是敬拜上帝、爱上帝，他就不会因为敬拜的模式是一样的就感到厌烦，他反而会因为同样的模式就不断的会感受到上帝对他的喜悦。所以上帝就设立一个方式，他也只是在这个方式里面与我们会面， okay? 因为他知道如果你没有真心啊，你不会回来两次的嘛，啊，所以他就只是在这里跟你会面，就让那些真心想要见他的人呢，啊，会这样子做，啊，如果那些不是真心的，他只有一次他就走掉了，对吧？但是上帝不在别的地方与任何人会面，或是说他不接受在他指定方法以外啊的任何敬拜，可以吗？啊，所以我停了哈，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人不要以自己的方便啊，或是知识，或是所谓的合理性啊，来改变对神的敬拜，好吗？我指的不是用工具啊，你用乐器，用诗歌，用什么投影仪，用什么 Zoom 啊，用什么这个那个，这些都不是说改变，但是在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你还是要在那个敬拜的原则之下，就每次问自己，我用这些东西能够让人更心灵诚实敬拜神吗？如果 Zoom 我们现在还在用啊，如果 Zoom 有一天呢让弟兄姐妹不能心灵诚实敬拜神，我们就要拿掉了，是吧？如果乐器让人不能心灵诚实敬拜神，我们也要拿掉，因为目的是心灵诚实，不是乐器，不是网络，不是任何的这些工具，这些只是帮助我们去达到上帝的要求而已，好吗？啊，好，我听在这里了，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啊，不下礼拜，下个月了，下礼拜我讲雅各书了啊。OK， 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啊来啊一起思考啊这个敬拜的重要啊，也谢谢你啊，你透过基督教要义啊，让我们啊认识了啊这个教会的历史啊，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叫做黑暗的时期啊，其实它并没有那么黑暗啊，它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形式上是很强大的啊，那个年代有许多许多的啊人数啊，在教会里面呢，啊，也有许多啊一些人啊的发明啊，社会的进步，但之所以我们看为是黑暗，就是敬拜啊已经沦为啊人对人的崇拜啊，沦为啊一些偶像的敬拜啊，所以那段时间啊没有人啊能够啊，或是很少人啊能够按上帝的啊喜悦的方式啊来把荣耀归给你。主要我们啊感谢你啊，你啊给我们有啊一个改变的机会，让我们啊因为这个历史啊，我们不断的警戒自己啊，哪一个时刻我们发现啊，我们又体贴啊自己的聪明啊，我们的方便啊，我们想要去改动啊，上帝你所规定的啊一些的形式啊，你所规定的要求的时候，主啊，你啊让我们想起这个历史，让我们想起啊你当初啊对于法老的吩咐啊，就给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若不按照 你所要求的方式来敬拜你，我们就不再敬拜你。我们若不用你的合乎你的要求来敬拜你，我们就在敬拜我们所创造的偶像。主啊，你带领我们，那等一下在下午的时候能够好好的操练这一方面的功课，也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你面前，也能够蒙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就停在这里，谢谢。OK， 再见，再见。